弟兄姊妹，大家早！感谢主，我们又进入新的一年。林传道和我又讨论到，今年头几个月我们主日讲坛的主题，所以我们要用罗马书头几章，让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的中心信息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类必须相信福音才会有得救的盼望？那么今天先用我以布衣福音为耻作为主题，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又是新的一年来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以欢乐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更大的盼望，不管对前面的生活，对未来的侍奉，给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勇往直前，也赐福我们教会扩建的圣功继续向前。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时间，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保罗所讲的一个大胆的话语，不以福音为耻。他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他如何能不以福音为耻？对保罗来讲，不以福音为耻是难还是容易呢？我们知道羞耻是从哪里来的？当亚当犯罪以后，第一件事的感受就是他羞耻，他怕见神的面，而且他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其实过去他就是赤身肉体嘛，不过犯罪以后他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他感觉到有羞耻的感受，就要用树叶来遮盖。那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到底是难还是容易呢？其实保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忠心又非常热心以主传的犹太教徒。当时他还为了所信仰的犹太教而迫害基督徒，不过后来神光照了他，他才发现犹太教的信仰是错误的。当然一个有信仰的人比起什么都不信的无神论者要好得多。无神论者，什么鬼神啊，什么灵魂都不信，人死了就好像灯熄一样，什么都完了。那么这样我们人就好像动植物一样，所谓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活着的价值在哪里呢？其实当神造万物的时候，只有人类是最像神的。一个婴孩生下来，最让父母感到兴奋的就是这个婴孩很像他们。我们人也是最像神的，其他的动物都是用四只脚走路的，头是向下的，但是我们人呢，是顶胸昂首，两立两脚站立的，多好。只有人有神的形象，有道德责任感，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有信仰的人就是相信有永恒的人，相信有一位无限的永恒者的存在。人为何有永恒的观念呢？因为人懂得时间嘛，我们是活在时间里，人是受时间的，他是在时间里生存和生活的。所谓有信仰，就是我们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想知道人生命的起源， 想知道我往哪里去，人生命的归属在哪里呢？我们想知道人为何要活着，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想知道要如何而活，表示生命的表达怎么样。那么这样的人不是比没有信仰的人要好得多吗？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人到底是谁，是有永恒的灵魂，是有神的形象，不过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又很难看见人好像神一般的圣洁公义，好像神一般的慈爱良善，不要说像神一样。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犯罪败坏不堪啊，我们心里就很难过的痛心对他说，你真不像个人啊，这是对人类失落了尊贵的形象的一种感叹爱好。真的有时候我们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怎么样才算是人呢？好，我们就进入主题当中，保罗所说的我不因福音为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再读一次，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很简单的一句话，保罗是神的仆人，他奉召为使徒，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加上一个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的任务，特派，特别派他传神的福音。什么叫福音？第一章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有几句话可以解释为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六节我们再读一次，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这一节就很清楚地把福音讲出来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就是包括外邦人，包括所有世界上的人。因为福音是先从犹太出来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就先想这句话，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能拯救每一个人。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被罪所捆绑，都是在魔鬼的辖制之下，需要被拯救出来。那么福音呢，就是能救我们摆脱罪的捆绑，脱离魔鬼的辖制。所谓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流出宝血，完成救赎大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第四节那边所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因信福音而得救，这福音第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埋葬了；第三，他从死里复活过来，而且很多次向门徒们显现。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主耶稣所完成的。我们只要信靠主，相信这个福音，我们罪可以得着赦免，而有了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盼望。那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福音的第二句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基督教不是单单讲生命的宗教，更是讲能力的宗教。不错， 所有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叫人行善的，讲的道理都是非常好。特别我们看台湾的慈济啊，哎呀，他们的善行啊，我们连基督徒都不如呢，不如台湾的慈济，他们的善行实在是非常好。他们跑到全世界啊，如果你看电视，有时候他们哪里有灾难的地方，哪里有困苦的地方，慈济的人呢、啊、都会跑去帮助他们。特别当台湾那好几年前921大地震的时候啊，刚好过了以后，我又跑去那边，发现啊，救灾的工作啊，不是先教会的基督徒出来的，是先慈济的人比基督徒更先跑到救灾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四川的大地震之后啊，也不是基督徒先到那边救灾，而是慈济的人先去救灾。我们只能够说慈济是想靠好行为来得救，他们想靠积功德来得救。那么这个是跟我们教会所讲的恩典的道理是不同的，是相冲突的。比方说我们中国人以孔孟的教训为最好，我们把孔孟当作圣人来效法，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榜样。那么当然世界上也有不少的邪说主义，讲的道理啊头头是道，但问题啊是人心的败坏邪恶，社会的风气也是不好，都是在堕落当中。那么这些好道理啊，我们没有能力行出来。这是我们感谢神，福音是带着能力的，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就拿保罗自己来讲，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后来因为神的大光啊，认识了耶稣，认识了复活的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有180度的转变，成为终身忠心侍奉神、到处努力传扬福音的使徒保罗，使福音的能力改变了保罗。那么这里我们特别注意，福音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提了两次，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有两次出现希利尼人，16节，还有一个就是14节嘛。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欠福音的债了。不管是对谁，那么这里的希利尼人是希腊人，化外人是野蛮人，聪明人、愚拙人，保罗都欠他们福音的灾。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讲 这几个字。那么希腊人，那么当时保罗能够讲到这个福音要救希腊人呢，实在是不简单的。因为当时希腊人拥有最高这些水准的人，在主耶稣之前400-500年，就是希腊出了3位非常出名的哲学家，可能我们都听过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啊阿里斯多德。那么这些啊，他们三位啊，一位比一位更厉害，青出于蓝。他们写了不少的著作，他们的这些思想啊，对西方世界影响非常的深远。在东方就是同样的时代出现了什么孔孟，就是跟这个柏拉图那个时代相同的。那么保罗自己呢，是从大树城出生长大的。如果我们看地图，我们注意一下大树那个时候也有一间非常出名的大学，他的哲学、他的义学非常出名。保罗得天独厚，在高等学府受高深教育，他精通希腊文， 他也精通希腊哲学，所以他敢于将福音传给希腊人，因为保罗深知福音的大能生于希腊哲学的权威，他敢于向希腊人传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许多基督徒也可以做见证，神如何用福音救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是在很多的见证，那我也有讲过这个发明进化论的达尔文的经历。他有一次不是跑到太平洋一个岛上去旅游吗？他就发现那个岛上的人的生活非常野蛮他回国以后就到处演讲，他说我情愿去训练一只狗也不愿意到那个岛上的人去帮助去教导他们好像那些岛上的人野蛮到是无药可救的。当中听众当中就有一个爱主的青年人，他就受到激励了，他说我去参加基督教的一个福音机构一个差会，请他们派我到那个岛上去。他就是用一本圣经跑到那个岛上去传福音，教导他们福音是神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少年之后达尔文再去那个岛上的时候，他发现完全不同了。礼拜天那些土人还穿着整齐的衣服带着圣经到礼拜堂，在那边唱诗敬拜赞美神。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呢？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在太平洋岛上还有一个岛，是所罗门群岛这一个岛，斐济现在非常出名，是一个旅游胜地，就是这个 Australia 上面不是很多小群岛吗？那么其中之一就是斐济岛。那200年前是一个杀人吃人肉的一个野蛮土人生活在那个岛上，这是后来就是不少先教士到了那个岛上去传扬福音，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那个岛上不到100万的人口，现在有1000多间的礼拜堂，大大小小的礼拜堂，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岛上的情况完全改变，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世界。那边很多种族，印度人、土人、黑人比较多，比其他种族很多，但是还有其他的。他们都生活得非常踊跃，礼拜天就到礼拜堂做礼拜，所以他们岛上的生活又简单又自由自在。我就是看过一本杂志，有人统计过在这个200左右的世界的各国，甚至有几千的大都市当中斐济岛的人民是数一数二最快乐的人，无忧无虑。不是基督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吗？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乃是因为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们继续来思想，大家都清楚知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当然要公开为福音做见证。但是有的时候是环境不许可，是在做了基督徒也不敢公开。我们好像是为以福音为耻一样。举个例子，过去不少从中国大陆来访的父母亲，他的儿女就把他带到教会来，他们有的当中还是党员呢。那么他们来了我们的教会以后，听了福音觉得很受感动，他们想决志信主，但是他们不敢贸然接受洗礼的。他说我们回去了，大陆的环境不同了，我们要看看，那么我还是个党员怎么贸然受洗呢？虽然我想决志信主了。那么就是有这种的问题。那么因为在大陆无神论的环境之下公开承认主实在是不容易的，所以有时候你很难发现，当你到那些大都市当中，很难发现 教堂，三自教会的教堂也寥寥无几，没有太多嘛。那么地下教会当然更不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在那边表达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如果要不以福音为耻的话，实在也不简单。其实啊，连鼎鼎大名勇敢超人的使徒彼得，有一次他也被保罗所责骂。为什么呢？这个详情就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那我刚才只读了几节而已，这几节而已。那么这个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从耶路撒冷传。那么后来在北部有一个安提亚都市，安提亚这个城市啊，也是一个外邦教会的中心点。那么保罗因为他游行布道的时候就带领了好多外邦人啊归向主，所以就以安提亚为中心啊，巴拿巴保罗就是安提亚教会的一个领导一样。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当然多数都是犹太信徒啊，以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主耶稣的兄弟雅各是为教会的领导，雅各来牧羊带领他们。那么他们比较保守，甚至当中有不少是各离派的人，因为犹太人都是受割礼的，他说外邦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也应该受割礼，那么这个是他们观点错了。那么安提亚教会对保罗所传的福音早就已经顺服了，也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他们和外邦人一同用饭已经成为习惯。所以有一次呢，彼得来访安提亚教会，当然他就跟大家一样，跟一群外邦信徒一同用饭的时候，突然听到，哎呀，从耶路撒冷有弟兄过来啊，那些雅各一派的犹太人，他们大家讲过，不是有隔离派的吗？观念比较保守啊，平常是不与外邦人一同用饭。现在彼得呢，为了怕他们呢、啊，以福音为耻一样，他就躲开，不一起用饭。那么连一些犹太信徒啊，甚至巴拿巴也跟着水火装甲在那边躲开呀、啊。保罗一看见彼得的假冒伪善，就得他行的不正啊，以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面指责彼得。所以看见彼得，他身为教会的领袖，那个时候也不简单，他不以福音为耻，也还是有以福音为耻的感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我们要神给我们有胆量有能力，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要放胆公开为福音做见证。我们受洗就是第一个在公众面前来承认主一个最好的机会嘛。有怎样的信仰就活出怎样的生活，为所以所信的福音相称，这样恩典和真理才能够相配合，不以福音为耻，就可以荣耀主的名。好，继续我们看从罗马书第一章，从我们看的是从11节读起。这里保罗切切想见你们，保罗切切想见他们，就是等于是见你们，就是罗马的人，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因为他还没有去过罗马啊。保罗当时还没有去过罗马，不要误会啊，他不过是一直盼望有机会可以去罗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享给他们，可以兼顾他们的信心。那么如果罗马书第15章啊，他那边也提到保罗还盼望啊，他可以跑到西班牙更远的地方。那你跑到西班牙更远的地方就会路过罗马，他说我跑到西班牙的时候我才路过罗马啊，见见你们。因为保罗很喜欢到福音没有传过的一个地方去，但是好远哦，2000年以前那实在是好远的地方哦，是不是？ 那么《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最后几章才提到保罗，后来他是带着锁链到罗马去的，他是带着锁链去罗马的。就是《使徒行传》有记载四次保罗游行布道，到了好多的城市，去布道，去建立教会。那么第四次游行布道，他就是带着锁链到罗马去的，因为他一路上还是有机会向人传福音，他是带着锁链去。所以第四次的游行布道是其实就是目的地就是罗马，他是带着锁链，因为他要上到该撒去。所以保罗一直盼望想去罗马的最大目的，这里就提起啊，要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哪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什么果子啊？是苹果吗？是芒果吗？不是的，是福音的果子。想得些福音的果子，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奇异的外邦人中当。保罗都到了好多的城市啊，就他们都带领了不少的外邦人来信主。当然，罗马的地方也有许多外邦人。那么他就希望在他们中间得着福音的果子，就是有人可以来信主。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存心，所以他的存心是非常好，要从他们得见福音的果子，就是他放胆传主的福音。但是现在还是有阻隔，就不能去罗马。到底罗马还是相当远的地方，刚才讲过2000年以前交通不方便。保罗能够在使徒行传里面去看他那个几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到了好多的地方啊，基比路等等啊，特别等等啊，那么那些城乡啊，到处建立教会实在是难为他。现在跑去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就是甚至到非洲内陆的宣教士，啊，要比保罗容易的多了，要比保罗舒服的多了。保罗比任何宣教士更勇敢，更不怕苦，更伟大。为何他能够有这样如此的宣教精神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在14、15节。14、15节，无论对任何人呢，希腊人，有这些思想的希腊人，有知识的希腊人，话外人，没有知识的野蛮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欠什么债呢？欠福音的债。所以他要尽力，15节，他要尽他的力量传扬福音。传福音好像还债的一个心态。每一个人如果有债务的话，你一定想尽办法啊，要快点还清债务嘛，这样的心情才会轻神愉快的多嘛。那么保罗传福音的心态就好像一个还债一样，他心里的重担，他如果不跟人讲福音，他心里就好重的担子啊。可见保罗爱人灵魂的心多重，没有爱就不可能有欠福音债这个负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爱人灵魂的心有多少呢？这次圣诞新年假期，师母和我有机会到加州去参加梅西华人拆船大会，是在 San Diego 举办的，使者协会举办的美东华人拆船大会，从1983年开始。每3年一届，你们算从1983年、1983、1986、1989，一直到去年2010年，已经10届了。去年参加的人最多，起初就有300多人，1983年，后来到去年已经有2700人参加美东华人拆船大会，400名出来献身，为宣教献身。那么今年4月， 他们就在 Europe， 在英国的伦敦举办澳洲华人拆船大会，第一届就有300多人参加，但是也有71位为宣教出来献身。这一次在梅西呀、他们盼望最多2000人，盼望2000人就不错了，哪里知道2900多名到最后一天报名参加，还说这个手册啊印的不够了，不能够再印了嘛，已经手册是好好的，所以有些夫妇的，如果你们能够拿出来的话，就拿出来给那些最后参加的人。那个场面非常的动人啊！当讲言复照的时候，也是好多人到台前来，放胆的，请他们站起来，就放胆站起来，到台前来就放胆，才站起来到台前为宣教而献身，好几百名。现在使者协会就正在计划。怎么样为这些献身的人做一个下一步，他们有下一步的筹划，一个训练会或者筹办各样的退休会，就是来帮助这些人呢、就是可以准备，让他们准备将来进入未来的合场。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已经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宣教故事，他们为福音的缘故如何摆上，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只想提一下，就是在华人世界当中，在上世世纪，就是40-50年代1940、1950、1960那几十年，神在华人当中兴起的几位非常出名、神大用的布道家，宋商杰博士、纪志文博士、赵世光博士、王在王赐博士，这两兄弟王在王赐，他们都是以先生为主传福音，到处开布道会的传道人。我年轻的时候，那是60年前了，我也听过纪志文，参加纪志文牧师的布道会，也参加赵世光的布道会，不过宋尚杰我没有听过，他比较早期，他也很早离开世界了。那么这些人呢，到今天他们的工作还存留，纪志文牧师中国布道会在加州，还有赵世光牧师灵粮堂世界，现在在加州的灵粮堂很大，台北的灵粮堂好大，印尼的灵粮堂也好大，王在的国外布道团，他们的工作如今还存在，薪火相传，代代传福音继续下去。我只想提一下宋尚杰博士，他是福建新化人，父亲也是牧师，所以年轻的时候就到美国留学，非常聪明啊，25岁就拿到博士了，而且是 honor 的博士，还得了金钥匙作为奖赏。以后他就献身为主，就跑去谢和神学院来进修。那个谢和神学院有一点新派呀、他也不知道啊，就在那间神学院受造就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教授所讲的道理好像有点不合。所以他就常常跟这个教授辩论，所以结果他们就认为好像他的思想这个有问题，不大对了，就把宋博士关了190多天。结果他190多天当中，整天就是这样子读圣经，读了几十篇。要回去的时候坐船，他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把他的金钥匙丢到太平洋上。他回到国内以后，到处开布道会，以后还到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那是40年代的时候。他布道会以后就帮助教会，你们要把福音传开，最好就建立一个福音队，组织福音队。福音队就是三五个一组，你们就住家探访，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者发传单给他们，就这样子。到今天还是有一些教会，他们在主日崇拜做完礼拜以后，他们就出去啊，带着单张住家探访，叫做福音队，他的果子还是存留的。但是因为他非常辛苦，40多岁就染上了肺病，非常辛苦，为福音的缘故不辞劳苦，步步风尘。当他犯病以后，当他要离世归天以前，他讲了这样的话。这些人都是当时非常出名的传道人。我的生活比不上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生活非常严谨，待人处事实在是一流的。他说我的生活比不上王明道先生，我的人际关系也比不上姬志文。姬志文非常灵活，因为他是到国外的一个机构，福音的机构。我的解经也比不上尼托森，尼托森牧师是陈中道牧师的舅父，他是弟兄会的人，很会讲解圣经，很会开培灵会的。他说我的解经也比不上尼托森，但神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神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40多岁他就回去建筑的面。我们教会的领导长者也有扩建教会的一个伟大远大的一个目标，为了三角地区的华人施工。我们现在有没有注意到好多华人来到 Kerry， 来到 Kerry 区啊，275、179的哪一带呀，好多华人啊，好多华人都来这里谋生，为着他们的福音施工，为着年轻的一代，甚至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祷告等候了好多年，要扩建的教会不错，是一个够大的一个教会，费用也是好大的，我们大家都了解了。盼望我们大家以伟大的信心来认定我们前面2年奉献的一个款项。今天前面也摆了一个奉献箱，准备好的就把这个认定的奉献卡抽进去，等一下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才做这件事情。那么回应诗歌之前，先有几分钟看一下这个 slide DVD， 也是我们扩建委员所破的，就是跟几位弟兄姊妹这个interview 所代表的。那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教会有远大的目标，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扩建教会，好大的一个建筑，数目也好大，但是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仰望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尽我们的力量。我们想到过去的年代，神兴起好多甚至华人的牧师传道，他们尽力要把福音传开，他们不以福音为耻，到处开布道会，领许多人来归向主。今天南洋一带的教会都是他们的果子，我们是在感谢主。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教会的需要交在主的手中，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摆上不是突然的，能够荣耀主的名，也为着年轻的一代，甚至为着下一代，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所能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